因为有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所以我们无需惧怕。悔改才有真正的相信。今天讲了一个题目，其实挺好玩的。这个题目呢，在讲之前，我想讲问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中国人以前的文字书写是怎么写法的？从哪一边到哪一边的？上到下，然后是从右到左，对不对？那西方呢？从这边写过来，对不对？从左到右，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也一样嘛。现在我们在看一些繁体字的书，我们也是这样看，是不是？从左啊，从右到左，对不对？是这样看。所以我们很多中国内地人来看这个繁体的书，我们是不太习惯的啊。我记得简体字应该是在80年代前吧，是不是？我还有机会学到一点点，所以我是繁体简体我都懂得看。我们再谈一下你对时间的观念。我们中国人觉得将来是在前面或者是在后面呢？在前面，是不是？但我们有讲后来，是不是？后来是在后面，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以前的将来是在后面的，因为什么？你知道，有一些民族呢，形容将来是怎么形容的？他说将来是看不见的，说在后面，在前面我们是看得见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将来是在后面的，我们都是向前看嘛，对不对？但有一些东西以前呢，很多民族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想一下，时间是什么样的？我们中文怎么形容时间呢？长短，是不是？还有呢？有去无回时间。 OK， 时间我们怎么来形容时间呢？一段时间，还有很多，对不对？我们并不是用，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用长短，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以前的就是呢，有很多民族怎么看时间呢？他说时间是在一个容器里面的，时间并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的，在一个容器里面啊。这个东西跟神的看法一样啊，神在里面没有时间观念的，神看过去、将来都一样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很调查很特别，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学英文特别别扭，因为什么？英文有很多时态，对不对？什么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还有什么过去进行式、将来进行式，是不是？所以我们中文学英文我们特烦，就一个字我们就这样用嘛，啊，我们去就去了嘛，已经去了啊。他们英文就特别烦，但是呢，很多的民族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是用有时态的，有一些是没有的，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但有一个调查很特别，他说没有时态语言的民族呢，存在银行的钱比较多。有时态的都不懂得存钱。那我们中国人听了，哎，好像也对啊。中国人比较喜欢存钱，因为我们知道呢，将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现在，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嘛，对不对？老外就是我们这样讲啊，这边没有老外在，对不对？赚多少钱就花嘛，是不是？啊，这个很特别。那你们在问啊，传道，你今天讲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主题又没有什么联系呢？可能有，等一下我们再思考啊，好吗？好，主的手与他们同在。等一下啊，我要怎么按呢？我要对着哪里按？哦，我还没开，是不是？哦，好，不好意思啊。好。 等我搞好这个啊。啊？应该可以，稍等一下啊。好好好，好，那这样可以了。今天讲一段很短的经文，但这段经文非常重要。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可能大家也非常熟悉使徒行传。今天有一节经文呢，在21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就主与他们同在，但是在原文里面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所以我就取了21节的上半节作为这今天讲到的主题。这几节经文是一个运动的开始，在整个圣经里面，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非常重要。作为今年我们开年的第一篇的讲到神感动我要讲这几节的经文，特别重要。这个事件讲到使提反的事件，使提反我们都知道，使提反本来就是一个7位执事里面选出来去负责犯死的一位执事，最后受到逼害，被石头打死。那使徒们事件之后呢，门徒四散，门徒四散里面就引起了很多的福音就开始向外传了，撒玛利亚开始向外邦的地方去传。那这个东西很特别的，如果你明白使徒行传的话，你看见当时门徒四散，使徒还是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四散的人呢都是一些普通的平信徒，他们跑到很多地方去，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安提欧，安提欧这个地方呢就成为耶路撒冷之后呢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如果你还记得在11章之前讲了什么呢，11章之前讲到彼得开始哥尼流事件之后开始接受一些外邦的信徒，整个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对外邦信徒信主之后的改变有了确认。所以呢，但是呢，当时的所有教会的一些管理啊，使徒呢还是在耶路撒冷，外邦开始有一些信徒开始往外走，开始在外邦宣教。那这个宣教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11章之前也讲到使提反事件，那时候发生的时候，保罗这个人、扫罗这个人就开始出现了。所以呢，最后就是在11章前，我们看见有保罗的悔改在里面。整个的11章里面，保罗这个人还不太出名，还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因为当时的使徒对他还很愿意去接纳这个人。但是在整个安提欧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保罗之后就开始出现在整个安提欧的教会里面，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最后就开始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事工在外邦人的福音上面。我们看见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也提到一个叫巴拿巴的人。这个巴拿巴的人呢，最后是与保罗来同工，但是最后呢，保罗的位置呢，在教会的位置其实比巴拿巴更为出名。我们看一下整个的安提俄，可能要下一章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安提俄这个地方。安提俄这个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小地方，它是沿在海边。我们知道只要有港口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个枢纽的重地，所以当时的安提欧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它的周边所有的一些商业还有很多的人流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想象一下，它就像现在的新加坡或者香港这个位置一样，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港口在里面，所以它聚集了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在里面。那不同种族就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在里面，偶像在里面，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地方在里面。安提阿就是在当中 开始福音传道的地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地点只要人多，福音在传开的时候它就有它的机遇在里面。今天的题目叫主的手与他们同在，我是不是一路在往后走了啊？对对，好好好好。犹太人非常的特别一群的民族，从旧约时代开始，他们都是因为战祸，因为拜偶像的原因啊，被逼迫啊，所以被遣散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犹太人这个民族在现在里面，我们也觉得他是一批啊经常流离的人，四处闯荡的人，跟我们中国华人的背景在以前我有点像，都是一些啊被逼流散到各个地方的人。有一个名词叫流散，这个名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书本上看过。其实最早的时候，流散这个名词就是形容犹太人，形容他们就是说因为战祸，因为家破人亡，所以他们被逼要流散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呢，流散专家是这样形容的，这个词怎么说，就是从原先中心地带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第二，流散的族群去到一个地方里面，他保留他原来的这种传统，保留原来他的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以前从一个乡村地方去到海外之后，都会把本土那些宗教信仰，什么那些本土的那些宗教捧到海外去。所以我们在海外地方，我们有特别在东南亚地方里面，我看见很多啊有地方中国特色的宗教信仰在里面。离开故乡有他的疏离感，所以很多流散人都喜欢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很想重返故乡的那个愿望。就像我爷爷一样，我爷爷到晚年的时候，他至少16岁去了菲律宾，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也很想回到家乡去。我们都在闽南这一带或者在广东这一带有很多这种至小就出外到海外去的人，到晚年的时候他们都很想期待回到家乡去。然后呢，因为在海外里面他们长期保持着共同文化和身份的那种认同。我们不单只在犹太人身上看重这种特点，在我们华人身上我们也特别看得到。尤其我们今天是在墨尔本，在海外，我们同样因着这个信仰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并不是因着一个团体或者是因着一个同乡会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因着这个一个共同的信仰耶稣基督我们聚在一起。但好像我们跟这个流散的这个主题里面，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围绕着他的。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如果熟悉圣经信约的话，我们知道从耶稣开始，本来他的宣教的这种传教的地方是在加利利。加利利是什么地方？是一个农村地方。我们看见福音的运动只集中在一个农村的地方里面，并没有向外的扩展，直到进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开始有些宗教人士在里面受到一些挑战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市的福音运动，但是当去到安提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耶路撒冷还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去到安提欧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它是一个多元文化、不同民族聚集的地方。所以福音的运动有一个农村的地方，去到一个城市，进入一个大都会，一个多元文化，完完全全不一样，不是单单面对犹太教的一些的挑战在里面，面对的是各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潮、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在里面。所以安提阿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圣经怎么说啊？世上的信徒刚开始只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们知道 当这批门徒四散的时候，当中没有十二使徒在里面，只有普通的信徒被逼离开耶路撒冷，所以是一批平信徒来到安提柯这个地方，开始向犹太人传福音，就是还是向他家乡的人，讲家乡话的人传福音。但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福音不是在靠使徒了，是在靠一些平信徒。然后你看一下，这批人本来是被逼害离开的，是遭受患难离开的。他们去到的地方不是说，圣经不是这样说，去到地方我们就开始赚钱了，不是这样说的，是开始传福音。证明他们在整个耶路撒冷里面，他们心是火热的，他们被福音改变了。去到这个地方，去到安提柯这个地方，不是先考虑自己的生活问题，而是先传福音。弟兄姐妹，虽然他们只向他们讲希伯来文的话，希伯来语的人传福音，但我们看见，无论是在什么患难里面，福音对这批人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看第二节里面他怎么讲啊？他说，善居在居比路，就现在的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是北非利比亚，有一批犹太的信徒来到安提柯，而这批人不一样，这批人开始向希利人传福音，希利人就是希腊人，就开始向一些不是他们的族群的人，就像说我们华人一样，我们开始向印度人，我们开始向一些不同族群的人传福音。所以从这一刻开始，福音就开始向外邦这些不是犹太族群的人开始传开了。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福音没有局限在族群同一个族群里面，而是一种跨族群的一种福音的工作在里面。我们看见福音没有受到一些传统，没有受到犹太思想的历史文化或者地理原因而受到局限在里面，反而是传开了。福音超越了人与人之间语言文化的隔阂在里面。在安提柯这个多元文化里面传福音并不容易，肯定遇到很多的挑战里面。我们在保罗的很多福音书里面，或者书信里面，或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看见，但他传什么呢？他传耶稣基督，就是独一的救主和万有的主。你想象一下，当时你在一个多元文化里面，就像我们现在在澳洲这个地方里面，突然间我们向不同的宗教的人说，耶稣才是真神。当时那种文化的困境里面，是肯定受到很多的逼迫和挑战在里面，并不容易，但这批信徒愿意这样去做。安提柯成为教会的很多的创新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外邦人宣教的教会，开始有教师先知的教会在里面，开始的教会里面有教导在里面，不单是传福音，还有教导在里面，教导门徒有关福音的工作，教导门徒有关耶稣的话语。第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教会，那我们看见安提柯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只看重自城市的教会，它是向外差派很多宣教士的教会。然后我们看见安提柯教会开始有很多的奉献，反而是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单只支持本土的事工，也向外去支持不同的教会。然后还是很特别的地方，大家知道没有强调一定要行割礼守律法的，当时这两个话题是在当时犹太的信徒和外邦信徒里面产生很多很多的争执在里面，到底这批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到底他们为什么没有守律法。但是彼得说，我们看见圣灵也在这批的信徒身上，所以他们是不必行割礼的。 也不必守律法的。我们看见安提柯的教会是圣灵亲自带领的教会，因为里面我们看见整个的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一个 leader 在里面，没有提到一个领袖人物在里面，保罗当时还没有出现在里面，十二使徒也没有在里面，就是一些普通的门徒在做的。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透过不同的门徒在做，不同的信徒在做，所以向外邦人宣教不是需要领袖去做，传福音不是需要一个领袖的带领，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需要去做的。当我们生命被福音改变的时候，我们很想告诉人福音才是真的，这完全就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在里面。主与他们同在，在经文的第三节里面他这样讲，他主的手与他们同在，这个是原文里面，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他们传福音里面主的手与他们同在，证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并不是个人的意愿在做什么，神与他们同在。还记得马可十六章二十节，整个马可书最后的一节经文里面是这样总结整卷马可书的，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就完了。马可福音是四福音里面最早出现的一卷书卷，我们看见它并不像使徒行传里面记录了很多传道宣教的事实在里面，但是我们看见这一节章节其实就等于好像使徒行传所有的内容在里面，就门徒开始四散向外传福音，向外邦将福音传到罗马，传到地极。所以主的手与他的同在有两方面的工作在里面，就是门徒开始出外传福音，神与他们同在，神的手与他们同在。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好像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福音自带能力，有时候我们把新朋友带到教会说，哎，我不懂得传福音啊，我希望弟兄姐妹跟他传就可以了。福音自带能力啊，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懂得愿意去讲福音的话，福音会改变这个人的，不是我们去改变这个人啊。有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没有技巧去传福音了，你只要明白福音，福音不需要技巧的，弟兄姐妹，福音自带能力，因为圣灵会让那些初信的弟兄姐妹，让那些未信的弟兄啊朋友们，他们明白圣经，神会开他们的心窍。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是靠我们的口去宣讲福音呢，是圣灵在感动，圣灵在开他们的心窍，以致神的话语落在他的身上，他们愿意去悔改，他明白圣经。我们看见整个安提柯教会里面出现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里面，就是不同的群体他有传福音的机遇。刚开始这批的信徒门徒只向他们族群的人传福音，因为言语比较容易讲，直到这批外来其他地方来的人，他们可能懂得讲希腊话，他们就向这批人传福音。出现什么情况在里面呢？就主与他们同在，信了归族的人就很多了，这是第一点。从原来地方从耶路撒冷跑到外邦去的时候，人数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个是什么？就好像什么，我们闽南这一带很多人是拜什么天后娘娘啊、关帝啊什么东西的，出外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抓一把土放在一个包啊，放在一个袋里面，就带到海外去，或者拿了一个什么偶像就带到海外去，然后就开始把它放在里面立一个庙出来。几十年之后，我们看见信众会不会多啊？那些信观音的、信天后娘娘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啊？不会吧？是不是？ 这只能当是一个历史的点在看，人数不会增加的，因为你只是带了出去保守至平安，然后你也来信一下，你也来信一下，可能就是这批人信。当这批年老的时候，这个的宗教不会传承下去的，下一代看着这些的偶像只会笑。但福音不一样，福音到了外邦就开始向外传，不单只是向本土的人在传，本族人在传，也向外族人在传，所以信的贵族人就多了。第二点，福音对不同群体的意义，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在这十一章前后里面，我看到一些的改变在里面。饮食的条例，犹太人对饮食非常的重视啊。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猪血不能吃，猪肉不能吃，很多东西啊，他们都有分得非常清楚，洁净与不洁净，洗礼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但我们看见腓力是为太监在立刻做了一个洗礼，是不是？我们看见割礼，割礼重不重要？在犹太里面，割礼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印制，对不对？是犹太人与神立约的一个条件在里面。他们认为外邦人也需要这样做，那最后没有人觉得需要的。割礼在外邦的信徒里面不是重要了，已经是。我们还记得那个西门吗？在第十章好像第九章里面，西门是一个行邪术的人，看见彼得看见使徒行那样，哇，圣灵按手在门徒身上，圣灵就降下来了，非常的诧异，他说我能不能给你钱买呀？我们出现碰到很多不同的人，就是很奇怪的人，能不能买卖福音，能不能买卖，对不对？我们看见外邦信徒在五旬节之后出去之后，我们看见哥尼流的教哥尼流地方的人也有圣灵啊。所以这些东西，这些改变都让到这批的犹太信徒开始思想，福音不是只给我们的，也是给他们的。福音不是单单犹太民族以色列，也是给外邦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所有人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们信主，我们看见我们教会都是华人，可能我们觉得华人我们有优越性，我们其实很多民族都有的，就像在中国，我们有时候本地人也看不起外地人，对不对？就像香港，因为有印佣有非佣，我们也看不起一些颜色比我们黑一点的人，我们都有这种的歧视在里面，不知不觉我们有优越感。但当时的犹太民族这些信徒同样有，同样看不起他们。所以当我们蒙受这种恩典的时候，我们神的福音是给所有人的，我们要开始去思想反思福音对不同群体的意义。牛散离开我们原来的地方，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抱团取暖吗？不是。我相信我弟兄姐妹，我们在整个我们教会里面25周年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一个拓展的教会，对不对？我们看见我们人数的增长在里面，我们看见生命在成长，我们看见我们灵性在改变。所以一间流散信徒的教会呢，是胆子更大的教会，对不对？我们没有本土的一些思维在束缚我们，我们是更开放的，因为我们从一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我记得当时我来到30多年前我来这边读书的时候，英文也不是太好，当时我觉得很自卑，然后因为我读的科目刚好都是那些老外，我记得一个 老师这样鼓励我，他是这样勉励我，他说你比我厉害多了，你至少都懂得我在讲什么，你讲中文我一句都听不明白，你比我厉害多了，你那么小就出来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出去过海外，30多年前的澳洲人连海外什么地方都很少去的，我跟你讲，有很多都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很厉害，但你要明白，离开不单只是我们的机会，也是福音的机会。当我们一批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福音应该是向外传的，福音不是内聚的。来到澳洲这个地方，让我们去接触不同的文化，就算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在接触不同的文化在里面。就好像你也听到我的口音，你也听到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同地方的人，我们的文化可能有的地方吃辣的，有的地方不吃辣的，有的地方哇怎么吃那么辣，这个东西怎么能吃啊，那我说啊怎么吃那么甜啊，这个那么甜的东西怎么能吃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也一样，其实但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包容的。所以牛散是福音的机会，是弟兄姐妹我们更好的去见证神恩典的机会。所以这三个东西，不同群体传福音的机遇，就是我们可以向不同的群体，不要害怕。第二，福音对我们对他们都有意义，一样都有意义，不是单给我们华人的，是给不同的民族，是给我们的伦舍。牛散并不害怕，牛散是一个过程在里面，是我们走向天家的过程。有时候基督徒的身份是让我们在转变的过身份转变的过程里面，让我们更加适应这个地方，更明白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意义，因为我们有天国的盼望。如果我们还是说像我爷爷那一代说，我老了我还是要回到家乡，我还是要葬那个在家乡那个墓地帮我安排好，我还是要回去那个地方，我还是要衣锦还乡，可能我们还有这种东西在里面。你的下一代有没有啊？应该都不会有，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家乡啊，当然家乡有很好的亲戚亲人在那边，我们一定要去思念，我们一定要去团聚，但我们的盼望是在天家。弟兄姐妹，有时候基督徒的身份是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离开，以致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向前走。所以基督徒在海外生活里面，这种转变的身份，在这种转变身份，有的人入了籍，有的人没有入籍都不要紧，因为这种身份的转变都不要紧，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最终的希望是在天国。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中间这个过程只是在旅程里面。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反思福音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神所喜悦的路。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忧虑在里面。那你们说，那讲那么多，我们到底有没有是实际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下？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正午的时候，耶稣居然跑到一个井边去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在聊天。我看见一些文化的不一样，当时的门徒看见耶稣这种行为都很不习惯。为什么呢？第一，怎么我的夫子还正午时候走去跟一个外邦女人在聊天呢？很大的冲突。耶稣是故意的吗？是故意的。耶稣去到这个地方里面，女人跟他有很多对话，最特别的对话在哪里啊？他说我们的祖宗拜的在山上，你们拜的在耶路撒冷，我们是不相干的。耶稣在的时候是想跟他 在谈生命活水的问题，对不对？耶稣当时说什么？时候到的时候，不是在一个地方拜的，不是在圣殿里面拜的，也不是在一个建筑里面拜的。他时候将到，那真正拜乎的是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神是个灵，我们有时候都很拘谨，到时我们去怎么去敬拜神，我们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来敬拜神，我们会挑选我们的教会，我们会我相信你们可能也遭遇到，以前我以前的教会我也遭遇到，因为我以前我们并不是在一个教堂里面，我们也是在一个办公楼里面。那有一些我们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比如说比较年龄大一点的啊，怎么不是教堂啊，怎么好像办公室一样啊，你要解释给他听都很难，对不对？我来信教应该是去教堂啊，怎么来一个办公室呢？可能你们在25年里面，你也可能遭遇到一些的新朋友在问你们，哎，怎么你们不是一个教堂啊？教堂是这样子的吗？教堂应该是像 City Simple Cafe 酒那样，对不对？圣保罗，对不对？应该是那样才叫教堂嘛。我们在中国拜观音也要到观音庙里面去拜啊，来到澳洲去信了基督教，怎么来到一个这种平平无奇的地方啊？我们也被人家问了很多趟。耶稣这个问题早就回答了，其实耶稣在2000多年前早就回答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我是不是少了一张呢？啊，不要紧，这个就是我们的以前的教堂，去教会都是这样子，对不对？哇，这种教堂多漂亮，我也想在这种教堂里面敬拜神，是不是？这才叫信基督教嘛！你看我教堂邀请人来参加，你看我教堂多漂亮，简直就是个景点呢，只是还没有收门票啊，对不对？教堂是以前真的是这样子，哥德式的建筑，神把人把最好的献给神。很多地方教堂虽然不至于去到那么大的漂亮，但是小小教堂也有一个屋顶是特别的。象征性的，我们看见一家很新派的教堂，其中有一家是在中国。我们看见有不同教堂的方式，从传统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些新型的建筑，它也是教堂，是不是？这些是教堂吗？是，它是教堂。那我找一家比较像我们现在的教会的，这些就比较像了，对不对？这些教会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非常多，都是这样子的，哪有可能间间都是哥德式的？没有可能。弟兄姐妹，我在说什么？教堂重要吗？当然，拥有一家这样老的教会，老的教堂是非常好，在里面敬拜，可能我们的仪式礼仪圣礼我们也特别的隆重，它有它的空间在里面，非常的好。因为原来有很多牛掰的空间就是用来象征神的，人与神的沟通在里面。但在环境里面，我们也碰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么漂亮的教会。难道今天教会都能做到这样子吗？难道一家平屋顶的教会我们就不能敬拜神吗？我们可以接受形式的改变，对吗？所以敬拜神不在乎那个地方，是在乎我们的心灵诚实的敬拜神，这个我们都明白。所以耶稣讲过，他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3日之后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来。这句话我们都明白，耶稣不是说我可以把它盖起来，是他第三天复活，我们住在耶稣里面，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敬拜的形式不是做一个环境来束缚我们的， 弟兄们，我在讲的是，就是说文化不等同于福音。我们都有我们的偏见，我们都有传统，我们都会受很多东西去影响我们。可能以前我们是去一家很漂亮的教堂去敬拜，我们觉得这样才叫教会。当我们去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这哪里像教会，都不是我以前去的。东西会改变的。今天特意选了这三章来问一下大家三个问题。这三种不同的风格都是家装啊，我们中国叫家装。一种就是比较典雅一点的，一种是有一种中国传统的语言在里面的，另外一种就是纯粹就是一种很西方的。我能问一下吗？喜欢典雅的能不能举手啊？就是都没有错了哈，不要就是喜欢就行了。喜欢典雅的能不能举手啊？就是必须要选择哈，典雅就是那种两个沙发在中间那一套。好，喜欢中式一点呢，就是在小一点那图片的，有点中国味道的，也有人喜欢，对不对？那这个西方一点的呢，有没有人喜欢了？也有人喜欢，你看都有人喜欢，还差不多，是不是？我在说什么呢？其实，如果按照建筑语言来讲呢，这三个装修都不省钱了。我跟你讲，第一，典雅一点的，你要用很多装修是在整个空间里面已经是固定好了，所以你看见它很漂亮的天花，它很多线条在里面，对不对？这东西一做下去，你改变不了，对不对？好了，第二种，中国传统的肯定有中国的元素在里面，你看见一些瓦片呢、砖啊、石头的颜色，甚至看到一个小水池在里面，这东西也不省钱啊。第三个，现代一点，只给你一个很舒服的空间，它注重了什么？注重的是 furniture， 注重的是家具，你要买一些很漂亮的家具放在里面。我讲什么？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固定的，有一些东西是传统的，有一些东西是添加的。其实很多教会我们事工的形式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我并不了解贵教会里面有很多是做什么我们是什么事工。我讲的就是说，很多有东西是很传统的，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固定好的哈，有很多东西是有我们中国特点在里面，有我们传统在里面的，有我们这个教会的传统，别的教会可能是做不到的。有东西我们是往外拿来用的，对不对？这东西都没有错的，都可以用的，并不是传统最好，并不是添加最好，并不是固定最好，个人喜好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所有教会的事工追根究底就是福音，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是做施工跟福音连不在一起的话，没用的。我也讲过，就是说我们来搞很多的活动在里面，我们邀请很多新朋友来，我们准备很丰富的食物，我们把他邀请到教会，吃完就走了，来下一趟礼拜天又不见他们回来，我们下一趟再搞一个更加丰富，更加朋友邀请他们来，我们今天有特别丰富免费请他们来，又来了，然后就又走了。我们可以一年搞很多这种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在里面，但我们的朋友只注重吃喝啊，可能是因为只注重过来参与一下华人的节目，很好啊，都是华人啊，我们聊聊天啊，你上海来的，你哪里来的，我们都可以这样聊，但我们都没办法把它连在福音里面去，都没有办法，只是大家都很辛苦的去准备食物，大家很辛苦的去邀请朋友，然后吃完就走了，好像我们都在做施工，但我们的施工跟福音好像都，其实我们明白了，但怎么都拉不起来。所以很多的形式，无论是传统、固定、添加都没问题，我们的出发点 还有我们所做的东西能把人带到这个福音里面吗？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来再我们来看一下，澳洲是一个很多建筑老建筑的地方，在城市里面我看见很多新的东西跟旧的东西连在一起，连得非常漂亮，对不对？本来就是没用的地方，因为老的建筑里面的味道、里面的空间是不实用的，但是因为加了新的东西，它就得到一个新的功能，它就得到一个新的体验，它就得到一个新的商业的机会，它就得到吸引力，对不对？我说什么呢？有时候教会的一些事工，有时候教会的一些方向，我们不妨去参考一些这种的东西，因为教会的外观都在改变。当教会外观改变的时候，里面的东西我们要跟得上。我讲的就是很多的教会，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们都持守得非常的好，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有一些新的思维，但是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但很多形式的东西我们是可以变的。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新的，你去到 city 里面有多老旧的教堂，它加了一些东西在外面，重新改观了一些东西，让人家觉得啊，这个东西并不老化，它有新的体验在里面。啊，原来福音是那么现代的，原来福音并不是那么传统，那么守旧的，原来教会是 open 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改一下的。我并不是在为创拉巴在做什么宣传在里面，但我想不到我二三十年回来之后，我就想不到他那么成功。你想象一下，他在里面他并不是在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食物，他也不会去迁就老外把食物改变过来，但他就是做得那么成功，还开了24小时。有时候我们教会，我并不是说教会一定要往商业方面想，我是说有时候东西，你看，你想象一下，他做中餐做到老外或者什么颜色的肤色的种族的人都可以去吃的话，他没有把它做成老外的味道啊，没有的。我讲什么呢？福音是可以传的，福音是不怕传的。你看看，我还记得我前段时间读了一个科目，很多同学都是老外。当我在毕业就是读完书的时候，我说我请你们吃饭，我说你们想吃什么，他说吃火锅，吓死我，老外跟我去吃火锅。然后我去呢，这就是一批老外跟我去吃火锅，每个吃到比我还更厉害。那为什么辣的东西我们可以推给别人呢？连老外都接受得了辣，福音推不了。连这个辣东西，连我们不同地南方人都吃不了的东西，老外吃得了，吃得很习惯了。还有我们也受西方在影响啊，我们的 brunch 就是我们澳洲的特色早餐 brunch， 对不对？我们也非常的享受。我在讲什么弟兄姐妹？我在想，我们不要受文化这种传统，我们不要局限在一些文化的思维里面。文化就不等统一福音。安提柯这个教会，如果弟兄姐妹的思维不放开的话，他没有办法做到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因为他要接到外邦人很多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饮食文化。犹太人本来就是一些很传统的民族，当福音透过犹太人传给外邦人的时候，犹太人不改变，外邦人也不会改变，他们也没办法接受这些外邦人。所以传福音的方式可以不同，可以很传统，看你对什么人，可以很新颖，你对你的年轻人你不能用你那一套，但福音的 DNA 是不改变的，福音的根本是不改变的。我们都在受自身的文化影响，这个社会个人主义抬头，不同的文化思潮在里面影响我们不同的范围，我们觉得福音很难传。你不要以为现在是这样子，以前也一样啊。 在安提阿那个时代里面，其实更难的，其实他们会被人杀害的，我们还不至这样子，他们的处境比我们更困难的。弟兄姐妹，我记得奥古斯丁这句话，我特别把它弄下来，特别高兴。你看以前西方怎么来想的？信仰的重要在哪里啊？信仰是可以对人内在的动机和欲望做彻底的检视。当我们人去碰到福音的时候，接触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悔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无能为力。当时怎么认为，就基督道，就是我基督徒他个人的情绪，我们是不能去忽略他，也不能压抑的，我们应该是很正面的把他引导到神面前去。而我圣经在那个时候讲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内在的那种压抑，我们的这种情绪，我们是直接要导向神的，我们是有出路的，基督徒是有出路的，我们的情绪，我们所受的这种内心的挣扎，我们是有出路，我们面向神的时候我们是有出路的。但你现在你看一看我们这一代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已经过了那个潮流了，小孩子很喜欢唱的，以前 Let it go， 放手吧 Let it go， 对不对？歌词里面你看一下，没有对错，没有规则的这种歌词，我们小孩 Let it go Let it go， 小朋友都喜欢唱的，就是公主，对不对？冰雪情缘很喜欢唱的。你看你的歌词怎么讲啊，没有对错，没有规则的，现在这个世界我说了算的。个人主义是非常重要，连小孩子歌里面也隐藏着这样子。我们不会像以前，你看我们的长辈，我们以前里面出外谋生的长辈，就是要赚完钱就寄回家去，然后就盖大房子给他的后代，把钱存了起来，就很牺牲的。现在没有的，就是非常个人主义的。我们看见这个世代是违抗社会的，个人的欲望是才是最重要，我个人就是最，我的主体就是个人，我为什么需要神呢？我不需要神的。小孩子非常独立，非常自主，是不是？只有这样我们才成为女王啊，我们才能成为自己。这世代教导是这样子的，是不需要神的，跟奥古斯丁讲的东西是完全脱离了，已经是我们是处于这样的文化时代里面。什么拦阻我们的看见？不但只是我们自己的传统，也是现在很多多元文化里面的思潮。打开微信，打开里面一些的分享，我们看见都是非常的享乐，非常的享乐主义，非常的个人主义，主体才是重要，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神的。什么拦阻我们的敬拜？我们内心有很多的偶像在里面，虽然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追求在里面，我们追求我们的事业，我们追求我们家庭的幸福，我们追求一个比较大的房子，比较好的车，我们希望我们小孩成长，我们希望小孩健康，我们希望小孩能出人头地，成绩好，我们都有的偶像在里面，这些都拦阻了我们。我们并不是把这些视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导向神，而是觉得我们都是在追求这个东西在里面，每样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内心的偶像，拦阻我们向神的敬拜。我们总结一下，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了。神的工作不是人的作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样靠我们努力去做都没有办法去完成。神的工作是透过一些无名的信徒门徒，并不是领袖，并不是出名的人。当 当我们还在考虑我们要怎么去啊，这些使徒怎么考虑把福音传开的时候，这些门徒已经在默默的接着神的工作在做了。所以安提阿教会是神带领的教会。然后这个事情才传到耶路撒冷，因为教会人多了，突然间增加很多人，然后就传到耶路撒冷，他就派巴拿巴去，对不对？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很欢喜，劝勉众人坚信靠主。教会非常懂得派人，派了巴拿巴去。巴拿巴圣经怎么形容？就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最特别的心胸广宽广。如果派了别人去啊，这个是假的，这些东西都是假，都是假象，这些外邦人都不信主，假的。巴拿巴不是这样看，他看见神所施的恩，因为巴拿巴就是那个塞浦路斯人，他更明白那边的需要，他明白这种文化的需要，所以巴拿巴看见神所施恩就很欢喜，他劝勉众人坚信靠主，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要坚持坚定我们的信心。这些就是我们对未初信主的人我们需要鼓励的话。所以巴拿巴所做的事情不单只让弟兄姐妹更加的团结，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巴拿巴就去找保罗了，就把保罗带到安提阿里面，开始在这个安提阿里面一同建立教会。但是最后保罗比巴拿巴更出名是吗？对的，巴拿巴没有跟保罗出任何的怨言在里面，虽然意见他们之后有点不一样，但我们看见神在使用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刚才所说的流散，我们也都是侨民，我们不单只是华人的侨民，华侨，我们更是天国的侨民，是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从中国出来，来到这个地方里面，我们是走向天国，旅程是心灵的一种寻找在里面。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分散到每个地方去，不同的地方。流散的族群塑造保留故乡的共同神话是想象，我们就是要去掉我们以前那些传统的偶像，或者我们现在心里面的偶像。我们离开故乡所产生的疏离感，是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共同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福音的意义。我们渴望重返故乡的理想，当然每年我们回到中国去我们还是很开心的，但我们更永恒的盼望是在天国，我们一同迈向天国这条 的道路，一起走这条天路。我们长期保持维系共同文化的身份认同感，就是福音的价值观。弟兄姐妹，我们以福音来看文化，看我们周边的世界社会。带着被福音更新的眼光看世界与文化，我们是在靠我们双手的努力吗？弟兄姐妹，并不是，我们所做的是主的手与我们同在，我们并不是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总结一下，主的手不是与他们同在，主的手也与我们同在。整个安提阿的变化是一个很特别的变化，这个里程并不简单。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安提阿，成立一个新的教会，开始向外邦传福音，不单只是把信仰，不单只是把弟兄姐妹团结在一起，我们更面向的是一个更重要的群体，就是我们开始把福音传开， 不但只是一个新的一个团契生活，我们更有盼望，我们更有明白我们在地的工作是什么。如果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同样会把信而归族的人加添给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每个人预备好我们自己，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们首先让福音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福音自带能力，福音会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那我们教会，我们会看见信而归族的人就多了起来。我们一同的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教会交在你手里边。我们知道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所以你在每间教会必有你的旨意在里面。你让教会走过25周年的历程里面，我们看见满满的恩典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批爱主的弟兄姐妹，我求你去加添他们每一个的力量，让我们去重拾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去思想，我们从国内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别的地方来到墨尔本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是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所以我们求你去使用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圣灵亲自在他们心里面去动工，让他们的每一家每一对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父，我愿意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基督的教会，因为你明白我们的心，你明白我们这批弟兄姐妹是爱你的心。我愿意你福音的灵降临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触动他们，预备他们，让我们的生命更明白在这个地方是为你所用，更明白我们走向天国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神，我求你去祝福这个教会，加添力量给这个教会。我们围绕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帮助他们，让我们去一同去经历在你里面那种丰盛得胜，让你归荣耀，一切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